谢主，今天神带领薛牧师来到我们中间，还有船长他的信息。薛牧师名字叫薛孔伟，他出生在中国，在香港长大，1967年从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美国，在普渡大学研究院就学，毕业之后在史丹福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工作，1977年前往台湾阳明医学院任教，1978年回应神的呼召，于1979年回国回美国，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立约神学院就读，1982年毕业后一直到1996年都在圣路易斯中华福音教会牧会，1996年起在德州小斯顿中国教会牧会，一直到2014年12月底才退休，现在住在德州奥斯汀市。薛牧师和他的妻子有三个孩子，四个孙子女。那今天很高兴又看见薛牧师在我们当中，愿神祝福你。
大家好，刚才庆安的那个介绍听起来蛮不错的。那怎么上次都没有这样子介绍？以后就免了，好吧？这些都是都是过去的事情，是不是？好，请我们一起的翻开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然后第一到第十三节请你听我念，我是用新译本再念。乌西亚王去世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充满圣殿，在他上面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彼此高呼作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叫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撼，殿也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的。他用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子民说，你们听又听见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到医治。于是我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他回答说：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置无人，地土废弃荒凉。耶和华要把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必有许多被撇下的地土，境内剩下的人虽然只有十分之一，也被必消灭。但正如李树和橡树虽然被砍下，树的余根还存在那里，这圣洁的苗裔就是这国的余干。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有用这个和合本的版本？ 有圣经的，好不好？你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十三节，好吧？就按照你手上的这部圣经啊，你念一次，好吧？第十三节。好，刚才第二句话是怎么念的？虽然被砍下，然后树啊，那两个字是什么啊？你们是怎么念的？这是一个原因，我刚才特别是用新译本念的，因为树下面这两个不字很难念啊，有多少人念得准的这两个这一个字书的什么？好啊，现在不要去查好不好？等到崇拜了之后回去好好的查一下啊，好像应该是树墩子啊，我以前都是念树不子，但是。因为我这中文的根基不行啊，三星念了一两次觉得蛮有问题的，到底是在讲什么啊？因为我用了很多年的新译本，所以新译本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有些的和合本已经把这个字啊换成了树的鱼干啊鱼根啊鱼干，已经都开始调整，但是我相信还是很多人的手上的圣经你直接看的话树不止是什么意思。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了给我们，今天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使我们读了能够明白，也更加求你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将所明白的实用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叫做决定性的时刻，你记得某一件事情发生，那个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做何事。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还记得在2008年的5月12号汶川地震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事。也有人记得在2003年的2月1号，当太空船哥伦比亚在回地球的时候的爆炸，那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或者是1986年1月28号太空船挑战号在起飞后的那个爆炸，那一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在正在做什么事。或者当中更多的人大概会记得在2001年的9月11号的早上7点半或者7点45分，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事。或者我们当中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我们比较成熟的一些人，你还记得在42年前1973年的10月的一个礼拜六晚上，当水门事件进入最高峰的时候，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 Archibald Cox 向白宫要求交出一切的录音带，但是尼克森总统的白宫那时候马上就拒绝这一个要求。不但如此，也要当时的司法部长 Elliot Richardson要立刻的把这一个特别检察官 Archibald Cox 把他解聘，但是 Richardson 拒绝了。在拒绝的同时，他也提出了他的那一个辞职，他和他的助手同一个时候就辞职了。接着下来，尼克森总统又指派了另外的一位检察官，叫做 Robert Bork。出任司法部长，当时 Bork 也在考虑要拒绝这一个使命，也在考虑要辞职，但是 Richardson 劝他留下来。 不然的话会引起美国宪法的大混乱。所以 Bork 就留下来，然后将 Cox 把他解聘。这些的事都是在那一个礼拜六的晚上，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发生，所以被称为1973年的礼拜六的晚上的大屠杀。我也很清楚的，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晚上，就盯住这个电视机，在看这个故事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司法部长 Elliot Richardson 从总统那里接受到这一个的命令，他心里面的那种的混乱，他要顺服呢，还是他不顺服这一个总统呢？今天早上我们也来看另外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就是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的739年所遭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与神和天使的一个相遇。这一个的相遇的结果使以赛亚得到了一个任务，我相信这一个的任务的传递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的记载。但是当你仔细的来看一下以赛亚所得到的这个使命，这个任务的话，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任重道远，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仔细的看，你会发现是一个十分不合理的一个吩咐，一个使命。我们首先的来看，在第一节告诉我们，当乌西亚王死的那去世的那一年，死的那一年，以赛亚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了一位不死的那个万军之王。在这里的记载非常的有意思，在地上的王死的那一年，以赛亚看见了天上的那一位不死的君王。在那个时候，以赛亚又看见到一个属灵的一个世界，一个平常看不见的那个世界。他看见了撒拉佛，在圣经里面，这是唯一用撒拉佛来称呼那些超自然的物体，就是那些的天使。圣经第一唯一的一次以撒拉佛来形容、来描写这些天上的天使。这里讲到每一个的撒拉佛身上都有三副的翅膀，然后他们彼此的对唱，他们彼此的在那里对唱：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看见的是看见了神的那一个圣洁，或者神的那一个纯洁，他看到了神的那一个完全的那个完整。然后当这些撒拉佛彼此歌唱的时候，这里描写说圣殿的门槛在那里震动，就好像地震一样，然后整个殿都充满了烟云。对以赛亚来说，充满了有地震又有烟云，对于他来说，或者是对一些熟悉圣经的犹太人、旧约的那些的犹太人，这是西乃山的一个形象。当神来到他的百姓的当中，当他要将审判带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地在那里震动，然后全地都充满了烟雾。当以赛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看到了这一位的神，他看到的是那一位审判的一个形象。然后他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在整本的以赛亚书，这是以赛亚第一次开口说话。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在原来的用的字，那个意思是我被沉默了，我被闭嘴了，我被沉默了，我被闭嘴了。原因是不是蛮清楚的？以赛亚看见了自己的罪，他看见了他的百姓的这些的罪，他深深的感觉到懊悔。在这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他看见了自己的罪，他深深感觉懊悔。他也清楚的知道，嘴唇不洁净的人是不能够见神的，他唯一配得到的是审判。因此在这一个的神的面前，他是哑口无言，他被沉默了，他闭口了。我们看过一些的书，或者也听过一些人的分享，特别最近这几年来，相当的普遍的看着听人讲啊，我遇见了上帝啊，我遇见了耶稣了。然后他们有描写在那个时候感觉到有很多的光明，然后感觉到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吸引，说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去，我还是很想再见到耶稣。因为是用一个很温暖很温暖的一种的经历。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任何与神的相遇，如果没有看见自己的罪的话，我们对这一切的相遇要抱着一个怀疑的一个心态。因为当人来到这一位圣洁的神的面前，遇见了这一位圣洁的神，一定的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自己的那个罪恶，在神的那一个大的光中看见自己的真相，是一个带着满身带着罪的一个人。因此在圣洁神的面前，不是你急坐在那里要赞美他，不是你急坐在那里要跟他说话，你在他的面前唯一适当的回应是一个伤心，一个破碎的心，是一个我有祸了，我灭亡了的那一个的态度，或者说我被沉默了，我闭口了。因为在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你还能说什么？是不是？当他看到自己的罪，那又怎么样呢？在第六、第七节，有一个沙老佛飞到以赛亚的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的。他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就赦免了。”我们特别注意最后的这一句，你的罪就赦免了。用另外的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讲的是你被代替了，你的罪被除掉，你被代替了。一个烧红的炭，就是意味着在那里有一个祭坛，祭坛上有祭物在那里被燃烧，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了要将以赛亚的罪要挪掉，在这个祭坛上有一样的供物在被烧，然后是怎么？是要用来代替以赛亚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代替，以赛亚的罪被赦免，这是一个恩典，是不是？不是以赛亚的功德，也不是他做了什么样的好事，是什么样的好人，不，他什么功德也没有。他知道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又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群的当中， 所以他的罪被赦免，他被代替，绝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好处，这些都是神的那一个恩典。当他的罪被除掉的时候，我们又注意到在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当以赛亚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以赛亚就更进一步的被带到这个圣洁神的面前。以前的话是远远的看见他坐在他的宝座上，远远的看见了神的圣洁，但是当他被洁净了之后，当他被代替了之后，叫他的罪得到赦免，他就被带入进到天堂的天，对不起，那个天上那个庭院里面，在那里怎么他听见了神的声音呢？我想有一首这样的诗歌，大家可能都熟悉的，我要看见你，我要认识你，我要听见你的声音，我要注目你，我要触摸你的面孔。我相信你读这些字，我读这些字，这个音调也从你的脑，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字句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感性，这些的音乐也非常的美，表示我们愿意更加的来靠近神。今天许多人对神都有一个渴慕的一种的心态，在我们的心的里面，有心灵的深处有一个意愿，要与天上的神要有更加的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们可能有人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是都还蛮想的与他有更多的接近。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也要知道，更靠近这位神的时候，一方面要看见自己的罪恶，并且看见这个罪如何的已经影响了我的全人。这是我每个人都要体会的，我们都是罪人，不错，你是信了耶稣，你的罪得到了赦免，都是对，但是还是不能够忘记，今日罪仍然的在我们身上有它的一些的作用，今天仍然在那里影响你和我的思想，影响你和我的讲话，影响你和我对人来对人的一些的态度，罪的那个影响仍然的在。但是同时，我们不也不要忘记，也不能够忘记，要接受神饶恕我们罪的那一个恩典，同样的又那样的一个的祭物，一个祭物被烧，然后有这个炭在我们的身上，说你被代替了。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代替了我们的代替了我们的刑罚，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了赦免。你和我不能够做什么使我们的罪被除掉，这些都是恩典，不错，我们头脑都知道，但是一定要深深的进入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我们这些我们的罪被除掉，被得到赦免，都是神的恩典。你和我虽然做了基督徒，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一定要放弃透过做好人做好事来拯救自己，一定要放弃透过做好人做好事要在神的面前来换取一些的功德，你是不可能的，你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换取为自己积累累积一点点的功劳是没的。你要知道，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被饶恕，为了你，为了我的罪被除掉，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成了我们的代替。正如在以赛亚的时候，那一位的天使将那个炭，烧红的炭放在他的沾住他的舌头，于是为着他的罪被饶恕，他被代替了。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经历到他的恩典，当我们无条件的这一接受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更加进一步的带到他的跟前。然后在这里我们有看到的，以赛亚在神的面前，他听到了这个声音，神说，我可以差遣谁， 谁肯为我们去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讲这篇道或者听这篇信息就停在这里了，是不是？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那接着我们讲到的人就说，好，谁要去？谁会答应愿意跟神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但是你有没有注意，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但是去哪里，去做什么，这里提都没有提。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去哪里，去干什么，这里没有提到。你能不能够想象，明天你上班，然后你的上司来跟你说，我有个差事要给你的，然后我要你在礼拜五之前你来告诉我，你的答案就是你去还是不去，你要不要这个差事？然后你说去哪里，他说我不能告诉你。然后去干什么，他说这我也不能告诉你，但是我要你礼拜五之前告诉我你去不去，你会答应吗？就算你可以答应，我相信你回到家，如果你跟你的老婆讲的话，她绝对不会答应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样的是不合理的，不可想象的，谁肯为我们去？我们可以差遣谁？去哪里？一句话也没有提。但是在这里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以赛亚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也不知道去哪里要干什么，但是他怎么说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没有说去哪里，也没有说要做什么。以赛亚的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回头又想一想，这也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事情，对不对？当我们面对了这一位圣洁的神，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也接受了他那一个无条件的恩典，那一个无条件的赦免，我们还能够怎么样回答呢？是不是？除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还能说什么？是不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的朋友，你可以跟他讨论，你的上司你也可以跟他讨论，但是当你面对了这一位全然圣洁的这一位神，又无条件的饶恕你的那一位，你还能说什么？我想在这里也带出一点，这往往是神在我们生命里工作的方式，是不是？我们在做一件事之前，去一个地方，我们都要知道所有的细节，是不是？以前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蛮喜欢开车出去旅游，旅游之前我都会安排的非常的仔细，每一天开几个小时的车，早上7点开始，下午5点停，每一天开大概400到500里，所以我算得准准的，每一天中午在哪里停，然后下午5点到哪一个城，住在哪一个 motel， 那个时候都是住的是 motel 6，现在你们大概都已经可能不知道 motel 6是什么。在有一个时候 Motel 6真的就是价钱是要么是5.99元或者是6.99元一个晚上，这有点像天方夜谭了，是不是？那就是六的意思，然后又来了 Motel 8，是不是？好，又价钱又贵了2元啊，那是另外的一个时代。我算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跟我出去旅游的话，我的家人非常的吃力，因为我安排的好好的，是不是？我想我们大家也是一样嘛。当你想到明年你要做的事情，你都是非常清楚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安排好。要换一个工作吗？你会将所有，你会拿张纸头出来，把它中间画一条线，这边是这些好的地方，这些是不好 ，pros and cons， 你把它全部列出来，是不是？然后说我列出来再做决定。那不少的人真是写了两三张纸头做了决定，但是也相信有更多的人，特别我们当中一些思想型的人，列了两三张纸头之后，看了之后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是不是？但是神不是这样在那里工作的，他要的就是要你和我在顺服他，是不是？当然我很想知道所有的细节，但是神不是这样的操作。如果神一开始就将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怕到一个地步，走一步都不敢的。我不知道你，但是我自己非常的清楚知道，如果在37年前神清楚地告诉我，薛空伟，我呼召了你全时间的服侍之后，这就是你要遭遇的每一件事情，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你会遇到这个，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你会遇到，全部告诉我的话，我可以保证你，我今天不会站在这个地方的，是不是？你要知道一切，然后我做决定。但是神不是这样的操作。我想我也遇到一些，你们也遇见过，我也遇到这一些的宣教师，他们是在50年时代感觉到神呼召，然后去了台湾。当我遇见他们的时候已经是20多年之后了，然后他说，如果那个时候神告诉我我在台湾会要遭遇到的事情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一定不会去的。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是不是？他不会事先告诉你的。然后当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神就开始跟他说话，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做什么，你去告诉这子民，这里知道是以色列人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神在这里告诉以赛亚，他要差他去以色列的百姓，老百姓，但是做什么，讲什么，这里还是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和以赛亚这些的细节。但是你当你看到看以赛亚这整本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赛亚要去要做的是要传讲神的话，是一个充满了怜悯的话，一个满了恩惠的话，一个充满审判的话。神的信息要以赛亚传递的就是在那里恳求他的子民要悔改，要回转到神这里。这个吩咐的特点不是在乎这个信息的内容，却是以赛亚这个使命的后果。神对以赛亚说，你要去这一群人当中，将我的信息要告诉他们，但是当你告诉了他们之后，他们不会听你的，因为他们的心思迟钝，他们的耳朵听不见，他们的眼睛也看不见。如果他们听见的话，他们就会回转，他们就可以得到了医治。不不不，神跟他以赛亚说，不是这样的，你越在那里传讲我的信息的话，他们的心会越来的越迟钝，他们的耳朵是越来的越听不见，他们的眼睛是越来的越瞎了。 这里的重点不是在乎这个信息的内容，这个重点乃是指着这个信息在这一个群体的里面的那个无效。那是何等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北美许多的信徒不能够了解的一点。我们生活在这里，甚至包括在亚洲，我们时常听见有人说，神呼召我要全时间的服侍，要建立一个像某某人一样的那个教会，是一个多校区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多最大的一个教会，要有几百个的，或者甚至上千个的小组的一个教会。我神呼召我，我要一开口讲到，很多人就会相信耶稣，就在那里建立教会。或者当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一带查经，人家都喜欢来，他们听了之后马上就有回应了，这是我的使命，这是我要去做的事。但是真的吗？神给以赛亚的使命不是这样的，反而他越讲，这些的老百姓越远离神。不单止这是给以赛亚的一个吩咐，同时这样的一个的吩咐在新约圣经里至少全部或者部分的被引用过有五次。耶稣用这样的一段话来描写他自己的工作，他说他来传讲神天国的福音，有许多人不听。你要想想，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位的弥赛亚，他本人亲自的来到人的当中来传讲这个信息，但是耶稣所引用的是神给以赛亚的这段话，人家听了却没有听见，看也却不明白。不单是耶稣这样的引用这一些的话语，而且保罗也引用这一段的话来描写他的听众那个刚硬的心。在旧约的先知当中，除了约拿之外，没有一个先知能够看见他们传讲的信息然后百姓就悔改了，只有先知约拿讲完了道，然后全城的人他们悔改归神，其他的先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你和我是谁？我们相比耶稣，比保罗，比使徒，比先知，更加的超越吗？我们一传讲神的话，大家都来听了吗？以赛亚下面的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就继续的说，主啊，这要到什么时候呢？然后神回答说，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置无人，地土废弃荒凉，耶和华要把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必有许多被撇下的地土，境内剩下的人虽然只有十分之一，也必被消灭。但正如栗树跟橡树虽然被砍下，树的余根还留在那里，这圣洁的苗裔就是这国的余干。如果你是以赛亚的话，你也一定会问，当神说了，你去跟他们讲，他们听但是听不见，他们看但是不明白，你下面的一个问题像以赛亚的，那这样的时候要多久呢？如果神说，哎呀，以赛亚放心，只有一两年的，过了一两年就好了，你心里面好，我会一两年没问题，两三年也可以，我一熬过了这两三年，就有好日子了，是不是？但神没有跟他说这两年。我想到几个礼拜前，国内的一个学生跟我就是谈话，然后他说，今天在教会里服侍了之后，教会的长老跟我说，某某啊，你做得很好，但是我要你在这个岗位再做十年，这十年呢，好好的来磨练你。他一听了这句话，他心里面非常的沉闷，他就很快的就落情绪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他先是在往这个微信上贴了帖子，怎么办？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哦，才只有十年了，那哪不错了。他说我到今天还没有走出来了，是不是？以赛亚问了，这样一个没有效果的一个任务要多多久？如果几年啊，没问题。但是神的那个回答你们也看了，是不是？这里说这里的人就继续的要刚硬，然后他们要被审判，要惩罚。以赛亚不知道要等多少时候，多少年之后才能够看见人的悔改呢？但是你和我知道，因为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的情况是以赛亚服侍的整个过程怎么样，有60多年了。换句话说，以赛亚的整个的人生，他在那里努力忠心传扬神的话语，传讲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审判，但是他没有机会看见任何的果效。神给以赛亚的使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使命。如果以赛亚听完了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然后就告诉了以赛亚，好，你去的话你会讲这些这些这些，但是他们不会听的。在那一个时候，以赛亚大概绝不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神给了我们一个使命，给了我们一个任务，往往也是不太合理的。我们当中没有太多的人有这种的机会，有这种的特权，对着很多科目神话语的人讲道，你讲完了之后马上就有人在那里回应，他们紧紧的抓住你说的每一句话，你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记下来，你要他们信主他们马上信主，你要他们奉献他们马上就举手要奉献。我们不很多人有这种的机会，这种的特权。往往是每当我们传讲神的话，如讲道也好，主日学也好，团契也好，带查经也好等等，往往是每一次的传讲，我们要么将人更一步的带进神的，带到神的身边，不然的话就使他更加的远离神。如果有人已经决心要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时候，要做自己的事，他却越听神的话语，只不过使到他的内心越加的在那里刚硬。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并不是这样的结束，在13节这里说，境内剩下的人虽然只有1/10，也必被消灭。但正如李树和橡树虽然被砍，树的余根还存留在那里，这圣洁的苗裔就是这国的余根，剩下来的那个根会有一个苗裔会在那里，树苗会开始的再长出来。这一个圣洁的苗裔就是有人听见了神的话，有人会接受神的话，虽然人不多，但是会在那里会有人的。重点是因为神的话是充满了生命，是充满了活力。神的话一进到人的心里，有一天会在那里发芽，会在那里成长。但是先知和我们的责任不一定是看这一个苗的成长，我们的责任乃是传讲神的话语，将这一个的信息，将这一个赦免罪的这一个信息，这一个恩典的信息，这一个的好消息，要把它传递给神把我们所放在的那一个的地方。因此来到这个神的面前，你和我唯一能够做的回应，不是说我做了这件事会有多少人信主，我来的教会服事，这个教会会成长的多快，人会有多少，这 跟对神来说，这完全是无关重要的事。当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唯一合理的那个回应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1973年10月20日的那一个晚上，司法部长 Richardson 在总统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任务。当然从总统的角度来看合理，但是从一般的常识的角度不合理，要将这个 Archibald Carter 解聘。3000年前先知以赛亚也同样得到了一个任务。司法部长 Richardson 选择了正确的一个行动，但是他拒绝了这个任务。以赛亚也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顺服了，他接受了这一个任务。原因是因为这个任务，这一个的使命，这个吩咐是从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而来的。不错，这一个使命给了以赛亚，这是以赛亚的使命。但是在几百年之后，正如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当那一位的弥赛亚来到了这个世界，他也同样的带着这个使命来，是一个好的消息，是一个满有恩惠、满有怜悯、满有饶恕，一个真理的信息，是要人悔改、回归神的一个信息。然后当这一位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也给了每一位跟随他的人一个任务，要他们往普天下去，将福音传开，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将耶稣的话那个教导人们来遵守。耶稣给了他每一个子女的一个任务，就是无论你我在哪里，都要使万民，不要说远远的，使你我身边的人来帮助他们做门徒。不是单单带他们信耶稣，你受了洗那就好了，就工作就完了。不，耶稣给人的那个吩咐是叫万民做他们的门徒，要我们去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所教导的事。你不是单单的跟人传福音，不是单单的跟他们讲完了三福，你信了主那很好，神祝福你，以后你来教会。不不不不，你不能停在这里，因为那好像不是耶稣的使命。耶稣的使命，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在这个做门徒的时候，他们要受洗，他们要遵守耶稣的话语。这是那一个给我们的任务，给你的，给我的那一个任务。但是我也相信在另外一方面，神也呼召了我们当中的一些的人，在本地或者全世界，在本地服侍、全世界的服侍，或者去另外的一个文化做宣教师。好像当中有人神呼召，然后再叫出去做了牧师；也有人好像范长老夫妇他们，神呼召他们去了欧洲德国的东部，在那里将福音带给那里的一些去德国留学的、读大学的学生。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在有一次的拆船的聚会里，我第一次体会到神可能在那里呼召我全时间的服侍。在那些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全时间服侍，一点关联都没有，唯一想到的啊，可能神要你去非洲，就是这么简单啊，神可能要你去非洲。在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段的时间，每天晚上祷告都在为非洲祷告。那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那就慢慢也就停下来了。中学的毕业了之后，也比较顺利的就到日本读大学，然后到美国来读研究院等等等等。然后在每一个阶段里面，自己回头看的话都觉得相当的顺利啊，也没有很清楚的听见上面有一个声音，也没有像马丁路德那在大雨闪电的当中对神承诺，如果我这次不死的话，我就答应你，我要奉献自己给你，是不是？我也没有这种任何特别的经验，因此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继续思考神的那个呼召。说哎呀，可能那个时候年轻年幼，中学的时候一点无知，一种的冲动而已了。因为 对那一种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来服侍神，愿不愿意奉献自己，这种的问题谁能够说不呢？是不是？就如我今天问你，你要不要爱耶稣，你愿意的话请你举手，我想大概95%以上的人都会举手的，因为这是一个你不能拒绝的问题，是不是？那因此我回去了之后就说，你看今天神好大的工作啊！你看我这边讲完了，到95%的人都举手说要更加爱耶稣。这让我讲，这类的问题你问了，那谁能够说不呢？是不是？我问，如果你愿不愿意更多的读圣经，我想大概每一个人都会举手的，是不是？哦，那些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啊，你用另外的方式，是不是？讲一下，可能我那个时候无知。好，然后我就去台湾，然后长话短说，在那里经过了6个月，我非常的清楚知道神在那里呼召我，叫全世界的服侍。然后当我在1982年被安立的时候，我神学院的老师给了我两个吩咐，嘱咐啊。第一个，他说你要去做神子民的牧人；第二个的嘱咐是说你要做神话语的传递者。这两个的嘱咐成为了我今后的生命，我的服侍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很老实说，我绝不是看见因为教会有需要所以我要做传道人，我也不会鼓励你以这个做你的原因做传道人，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你让需要来推动你的话，迟早你会放弃的。但是那个关键是有没有这一个呼召，这一个的呼召跟周围的需要、周围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是呼召。然后我也记得那个老师也说，当你做神话语传递者的时候，你讲道有很多人不会听的。那以后我也真的体会，无论在哪里讲到，就算在自己的教会，一个教会讲了14年，一个教会讲了18年半，每一次讲到我都看见有人点头，然后点完头之后出去握手的时候，不是谢谢你今天讲得真好，是不是？我听了我真的差一点真的笑出来，但是也不能够笑，是不是？好，每当我在服侍里遇到灰心失望想要放弃的时候，我的妻子先下就会提醒我，她说你千万不要忘记是谁呼召了你，是谁呼召了你。我相信我不会像我的某一些的人传道人告诉你，被神呼召被神差遣是一件高兴无比蒙福的事情。我到今天我不能够跟你讲这句话。如果你问我做传道服侍怎么样，会不会很兴奋，我不会回答你。也有人会，你会不会要你的孩子你要奉献做传道，那我也不会回答你，是不是？因为问题关键不是开不开心，不是蒙不蒙福，关键是神有没有在那里呼召你。神呼召了你了，你知道了，那你的回应是什么？当这一个呼召从这一位圣洁荣耀又满有恩典的神来到你来到我这里的时候，你和我还有什么选择呢？你能够说不吗？当然你能够，是不是？但是更真实的那个回应是不是像以赛亚的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我想今天给我们当中有些人或者有一个机会做一个回应，或者在这一段的时间过去的一些的年日， 你越来的越清楚的听见，也感受到，也有旁边人的印证，神在呼召你。可能是要你立刻的要顺服，立刻的回应，也或者你感受到有这感动呼召，但是还不清楚。我想特别是如果你感觉到知道神呼召了你，让你全时间的服侍，神在对你说，我们可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你的回应呢？如果你深深的感觉到，当然没有人能够说是百分之一百感觉到神的确来呼召你，你愿意跟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想给你有一个机会，当大家仍然低头祷告的时候，默安静的时候，在你的座位上稍微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这是你和神的一个关系，神在呼召你的回应。好，我看见了，可以放下。好，谢谢，放下。好吧，我会鼓励你，那些已经举手的，你找教会的牧师或者成熟的信徒再多谈一下。除了自己内心的感动，也要有旁边的一些人的印证。天父，我们将我们自己再一次的放在你的手里，愿你的话语停留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也记得你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任务，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帮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思维谈话都集中在这些的事上。如果我们当中也有人，你也呼召了他们，他们也回应了，我们也恳求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手继续的在他们生命里带领，使他们清楚的能够知道在什么时候他们要完全的将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把它放下，来接受装备，或者装备好了就要开始出来服侍你。愿你的圣灵继续的在这一个教会里继续的工作，在那里做感动人的工作，把人心再一次的带回到你的跟前，让我们每一日的灵修，每个礼拜的聚会，我们都能够看见那一位高高在上又圣洁又荣美的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给我们的信息。